我们并没有失去我们操练灵这一个认真的态度。我知道这是我们第二年训练的第二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训练四个月了。上周是长老同工聚会，如果你有下到南部去的话，但是呢，请我们还是继续的竭力。弟兄们，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并不是懒散的，我们并不是软弱的，让我们继续坚持。我们服侍主就是要继续的坚持竭力。你也许有一点累，也许没有那么多值得鼓励的，甚至你自己要放弃自己，这就是最好的时机继续的坚持。甚至照顾召会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照着你的感觉来照顾召会，照着你的感觉情绪，你从来没有办法来照顾召会。所以我希望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负担和操练。实事上他们说这个叫做负面的分裂。比如说你跑3000公里，三千，你在那里算你的花多少时间？他们说这个负面的分裂，就是说你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跑最快的，在这个像是400英尺的游泳，你最后一圈的游泳其实是游最快的。我们越往前，我们需要推动我们自己来更操练。比如说在我们的祷告，当主在克西马林园的时候，那是他最后他带三位门徒，可是那三个门徒都睡着了。主就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同我一同警醒呢？现在并不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缓慢下来，或者是放轻松。这是不是说你如何开始，乃是说你如何的结束。弟兄们，因为这是个训练，所以我说这样的话。好的，在这一个课程第八课程呢，我们有这个课程就是持守真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长老职分，还不只是说要被真理充满，对真理有认识，或者是被真理构成，而是更说到长老们如何带领召会，治理召会。在这样的治理里面有一个要求，记得吗？以斯拉他是祭司，但是他也是经学家。这个祭司呢，说到他的就是在那里带领的角色，来接触神，来到神的同在里来敬拜神。我们知道这就是祭司在那里烧香，来在那里点灯，还有陈设饼的桌子，甚至呢 进到至圣所，这就是祭司的生活。但是呢，以斯拉不仅是祭司，他也是经学家。经学家就是那个学习，不仅是有知识，更是教师。他做神话语的教师。以斯拉他在旧约里，他是关于旧约律法的教师。但是今天主在这里有个呼召，就是需要更多的以斯拉，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带领弟兄必须是今日的以斯拉。他呢，他是在那里祷告的祭司，他也是在那里读经教导的经学家。我们需要这两面，借着这样做呢，借着有这样的带领者，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训练室吗？就是为了有正确的带领弟兄和长老们，借着这个训练，你不仅能够借着你是在哪里而带领圣徒们，带领他们有接触神，有祷告，与神有一个属灵的交通，你还要总是能够教导圣徒，成为圣徒的榜样，在一切进到神圣真理的地方。 There's no OK， 那就是圣经。所以呢，这我该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是蛮十分的缺乏。我们并不会说我们对主的真理无心，或者是我们不追求真理，但是我要说是关于真理进入的程度，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会，主恢复的教会，我要说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该到达的地步。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些认罪，我们都需要有点改变，我们需要有一个主要的变化在我们的态度，在我们的心情上，有一种习惯能够被建立起来。我要说甚至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追求真理的文化，一个追求真理的习惯。这必须要是一些继续往前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说，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来到了关于如何带领圣徒来进入真理。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课呢，就是关于执事，就是新约执事，神经纶的新约执事，这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呢？就是我们需要留在这个执事里，并且对这个执事忠信。但是我要说，这个执事呢，绝大部分都是教导，如果没有教导，就没有指示。这就是这个指示 才能够带进工作。所以所有都是从教导开始的。留在执事里，就是留在执事的教导里。最后呢，我们有最后一个课程，那就是我们要来看见一个历史，就是从主恢复的历史中，各样神圣真理的释放。其实这是大约十年前我帮助弟兄们把它整理出来的。我想这对我们是能够蛮有启示的。好，让我们进到第46课。今天早上我在看耶利米书生命记第六章，是一种再说话，就是摩西的重生，就是在摩西他在他离世之前，他重生那些神告诉他该说的话，向以色列的子民说。在这两章里有一些重要的，摩西要求，就是像耶和华要求摩西一样，就是以色列的子孙们，以色列民呢，必须持守耶和华的律法，必须在他们的额上，在他们的额的前头。你知道今天有些正统的，那些极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是照着字句上面来跟随神，是吧？他们把它写在他们的手上，把他们写在他们门楣上，就是你无论你走到哪儿，你就看到律法。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律法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也就是说要让基督能够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出与入中都有基督。但是那个说到这个基督呢，借着律法所预表的基督，其实就是基督是真理，基督是神的话，神呼出的话。所以今天呢，认真的说来，如果我们要有基督与我们一起，我们要活基督，要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很难做到的。你说不，我有祷告，这就够了。当然这是不错的，我们操练灵来摸着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基督的话在里面的人，如果你缺乏神呼出的话，我要说你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很扎实，就是有一点虚空的，有一点虚浮的，就是不踏实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来检视自己，你可以检视你的属灵健康，就是你有多少进到真理呢？这是直接与你进入真理的 程度有关。你有多少进入真理，你就有多健康，或是你的活的知识呢？你那些知识活的对真理的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的行为。所以我必须确定，这样的负担有进到你里面，不然的话你不会花，也不会注意到这一个负担。另外我也跟弟兄们提到，就好像今天这个诚心圣言呢，就是好像只是我们每天唯一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们一个文化的。哦，我是反对诚心圣言吗？我自己也读诚心圣言，这就是一年七次的特会，我们都有诚心圣言，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的诚心圣言，这实在是很美好的，我甚至要推广。但是呢，我看见一些让我挂虑的，有大部分的圣，有些圣徒呢，除了诚心圣言之外呢，他没有读其他的东西，没有读真理，包含读圣经，就是那个关于主话最基础的认识。那么关于生命读经呢，也就是说李弟兄他如果有一些经典的著作的话，那我就说那就是生命读经。当然经过生命读经之后，他就进入关于结晶读经的训练里，他还有许多许多的著作。那关于进入这些信息，我们是如何呢？所以我要说，读诚心圣言该是我们最至少要进入，而不是我们完全都只读诚心圣言。如果你每天只是好像读一点诚心圣言，你好像就是个好弟兄了。当然你甚至不读诚心圣言，好像你就是个好弟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只是至少想要成为好弟兄而已，我们今天要把主的恢复带往前，或者说我们就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就是恢复真理，这就是主恢复唯一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真理。如果我们在这真理上并没有进步，那弟兄们，这就不太是主恢复该有的实际。我真是希望你们衷心的能够听进这样的话。教会的根基就是真理。我要问你的地方教会呢，如何呢？它是真理的根基，柱石的根基吗？还是只是一个比较比一般基督徒还要好一点的聚集？好的，那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这里有一部分说到要带领圣徒进入真理，另外一部分说到聚会满了神圣的真理。有许多呢，这些甚至全部这些呢，除了导言被讲， 就是第二大点的部分。这些信息呢，甚至在我们有诚心圣言的操练之前呢，这些负担跟这些信息就已经有了。所以请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要在字句上来遵守，但是我们要抓住关于李弟兄说到这些进入神圣真理的原则。好，我实在信托弟兄们会在周中呢，你们在小组里面会自己来学习，所以我们直接来读第一大点。我们所必须恢复的最大需要，那是带领主恢复的圣徒进入真理，好带着主的恢复往前。你说弟兄，你的负担不就是扩增，不就是福音，不就是结果子吗？这的确是我的负担。我明天我们要向全众召会在那里吹号，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今天主的恢复并不是单单的有一个标语一句话，主的恢复是多方面的恢复。首先是真理的恢复，第二是生命的恢复，第三是教会生活的实行。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第一点有最极大的注意，就是神圣的真理。当然长远的说，我们必须帮助圣徒们进到最高最好的属灵教育里。你有这样的想法吗？就是你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学校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至少就是居家学校，你有这种认识吗？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有这个元素，就是那些基础教育。我到许多的教会，很多弟兄们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圣徒必须持续的被真理所构成，学习真理，甚至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程来读来学习真理。弟兄们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弟兄们他们只是在那里报告说，好，到书房去拿你们的诚心圣言，甚至都没有帮助他们要如何来学习这些解经读经的信息。就好像说，你坐吧，我已经做完我的工作了。我们中间有哪一个弟兄有这样的负担来帮助圣徒们学习进入真理呢？来得着更好的属灵教育呢？我保证你们今天在全地上没有任何基督徒的团体有像我们这么多的属灵。我是不是说太过呢？不，绝对不是。去我们的书房看看吧，去到你的书房看看，去看看 ministry.book.org。 我们该因此而夸耀吗？说我们有最多的书，我们有最好的执事的图书馆。我们不该只因为这样而夸耀，我们要说这些东西是进到我们里面了，或者说这些真理丰富是进到圣徒里面。绝对不要绝不要用基督教成为我们的标准来比较。我要这样来说，今天大部分的在基督教里的圣徒们几乎是没有被神圣真理所构成，这是牧师的工作， 他们来读圣经，然后我就是来聚会，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这些真理，就这样子就好了。他们甚至不觉得他们需要打开他们的圣经，就好像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但我还要告诉你另外的一件事，今天在基督教里有一小群的圣徒，他们对真理的学习是比我们还要更多的，他们好像有的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心，因为我这样说呢，是在 BFA 的工作里，我说到了许多他们的信，他们是比我们更认真的来读圣经。哦，那实在是叫我觉得十分的羞愧。他们找到了恢复版圣经，就好像一个饥渴的人终于找到水源，他们十分的感恩。他们就说，你们到底在哪呢？我终于发现你们了。他们就完完全全的把真理的吃下去。今天真的有这样的真理的追求者，弟兄们，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人，我们坐在这些真理上，坐在这些真理的丰富上。但是这些真理有多少进到我们里面呢？你说不，我总是有去特会，我每年都有去冬夏季训练，我有看录影训练。我说这实在很好，但是我这里要说，你有没有一个追寻的心呢？你有没有一个渴慕呢？那个对真理的渴慕。我甚至要说爱圣经。哦，我要回到这么基本的点，就是爱神的话，读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要说我们并没有在教会中有合适的带领。好的，我们必须帮助圣徒，帮助圣徒。李弟兄的话就是说，在这件事上追求真理，这件事追求真理的事上好像是孤儿一样，今天并没有父母亲来照顾这个孤儿。第二点，基本的是叫圣徒们天天私下进入主的话，而且使整个聚会进入真理，甚至帮助圣徒个人私下的进入主的话，也不是太过分的。我们觉得好像这太过分了，因为我们觉得对自己都太过分了，所以我们自己身上没有发生，我们绝不想要加在别人身上，因为这有点虚假。我今天要说下一代的带领弟兄们，我痛恨看见你们重复基督教的历史，并不是说好像他们能够做一些其他的事好像比较有效率。哦不，我要看见弟兄们被真理所构成。这个 F 全时间训练两年给你有些扎实的真理构成，这绝对是有不同的构成，但是这只是根基基本的，你并没有毕业，这是给你一个根基，所以你能够更往前。对所有那些全时间训练毕业的人，我总是说，现在你已经有 得着的这些高峰真理了。你现在有高峰真理了，现在回去花20年来读生命读经。2年你读高峰真理，但是你需要20年来读生命读经，然后高峰真理对你才有意义。你其实没有办法认识高峰真理的深奥，如果你没有认识生命读经，你可以说是先跳级了。你读生命读经就能够帮助你更多珍赏高峰真理的丰富。好的，继续。第二大点，我们已经看见，首先是个人的一面，我们应该帮助众圣徒每天至少花半小时在主的话上。每天，我说每天，我们就会说，哦，今天世界十分忙碌了，我们都没时间，我们都很忙。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好好一次把这个谈清楚。是的，这是一个忙碌的世界，但我告诉你，我们还是在那里浪费时间。哦，在那里浏览，在那里看网络，我们有花多少时间看电视、上网、读杂志呢？我不相信我们没有时间，我还是相信我们浪费时间。你说我需要有一点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在那里有一个限度。如果今天有些东西对你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今天你要去亚利桑那州的大学，然后你要拿到一些学位，所以说到你在你的工作上能够往前，我告诉你，今天你无论你多忙，你就会无论多忙你都会把那些东西读完，因为那就是每天人家付你钱的。今天如果说读圣经其实并没有让我赚更多的钱，并没有十分的干枯，读圣经那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你看见了吗？就是在这里没有优先顺序，不是时间，而是优先顺序。你真的看见让真理构成是第一件首要之物吗？让真理构成是首先当你要服侍教会、照顾教会的第一件事吗？如果你不是进入真理的人，圣徒不会是这样，你的教会是空的，教会是贫穷的，教会并不是扎实刚强的。甚至你做一个代理弟兄，你到一个聚会，你没有任何可以说的，你甚至自己没有进到诚心圣言里，一个适合适当的进入。也许你最后一刻，因为你是要开始聚会说点话，聚会结束的时候说点话，你就凭着你的记忆随便的说一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轻浮轻率关于真理的话，整个教会都不会喜欢，都不会进入真理。弟兄们，你不能靠你的智慧，你不是说你很聪明，我要说你错了，你完全错了。我并不是要求大家都成为那个神学家、经学家，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有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储蓄，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真理的储蓄。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有什么呢？教会是空的，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我今天很强的说到，因为这是一个训练，这是一个训练。第一，我们需要帮助圣徒至少花半小时在主的话上，这可以早晨花十分钟，晚上花十分钟，就寝再花十分钟。你也许说半小时太多了，那我打个折可以吗？要不要我们先花帮忙圣徒花十分钟，只要花十分钟就好了。我不是说 读成一圣言，我说就是十分钟读神的话，哦，读一章圣经，读一段生命读经，在你甚至中午的时候，或者是十五分钟在你睡觉前。弟兄们，我们帮他帮圣徒建立这样的习惯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把生命记他来说这里那里都要有神的话。弟兄们，追求真理是完全是累积的，你不需要放个假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在那里读圣经，这是每天的，这是天天的食物。你我说你开始好吗？十分钟可以吗？我只要求你十分钟，我希望我们有十分钟，甚至你坐在马桶上你也可以有十分钟。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完完全全不是在开玩笑。一天就是读一点东西，圣经，生命读经，就是读知识的话。哦，累积的，累积的。当你的储藏，你一生的储藏，你的储蓄，就是这真理的储蓄。我说每天的。弟兄们，这是习惯，我是说习惯。第二，最好的方法就是嘱咐众圣徒进读新约的一卷书。李弟兄甚至说他们可以学读选任何的书，然后每天而且每时的，就是其实这不错啊。你今天有读圣经的一卷书吗？当然今天我们全部都进到出埃及记，所以我们是在一本书里。你如何进入这个书呢？第二，我们该嘱咐他们天天导读这卷书的两节或三节，好得着帮助进入这几节经文所传输的真理。我们也许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课程，然后他们来选马太福音，然后呢，然后有一个课程，每天要读什么，每天要读什么经节，所以他们能够在六个月完成这本书。但是有一个程序，他们就是很中性的读，那他们六个月之后他们就会认识马太福音。你知道认识马太福音有多重要吗？我甚至要建议，就是新约读经的生命读经的一半，就是那些重要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还有心脏书，就是加佛非西， 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什么呢？希伯来书也是一个很大，还有启示录。至少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并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但是这些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书。你有读马太福音吗？有读马太福音然后进入这些吗？哦，从一些书开始。我要激动你们的胃口。哦，你弟兄们知道我喜欢喝香港奶茶，港式奶茶。我实在是上瘾了。你如果有这个瘾的话，你无论去哪儿，你就是必须要有这个瘾，要能够解决这个瘾。你因为你上瘾了，你活不下去。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东西解决的话，你对主的话上瘾吗？还是哦，你把圣经放在我的圣经包里，就是我圣经要在哪？我从每次都带它，我从来都没有打开它。哦，我看见这样的弟兄们，我甚至看到弟兄们竟然来到聚会没有带他们的圣经。我不觉得圣经在他们生活里，弟兄们的雷达里并没有圣经。在长老聚会里面，他们来这里说这个说那个，谁报告，甚至在长老们中间也没有这样的气氛来读圣经。他们就是做事情，在那里做行政上的工作。哦，这实在是太难过了，这不是主的恢复。第四，然后他们必须研读附带的信息，他们需要注解和生命读经信息的帮助以进入真理。我现在必须要站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强的见证，我就是那个注解和生命读经的产物。我实在是很对这个很有负担，我很骄傲。我没有办法没有注解，我甚至没有办法没有串珠。弟兄们，你知道那个串珠啊？你知道那些串珠有多丰富吗？甚至在我们的新约分部本读经，因为那并不是字不，那里有启示，那里有亮光，那里有很多的考虑。我们有完全与别人不同的串珠，还有哦天啊，注解，有些注解你必须读五次你才能够了解。哦，你觉得你读一次你就懂吗？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好像很简单的，很轻浮的。弟兄，这周怎么样呢？这周我们读什么呢？我们要报告什么呢？请问我们这周这个月贷款付了吗？主对神的话的爱在哪里呢？如果我说你说你爱神，但是你不爱神的话，你说主啊，我爱你，主就问你，我的话有多少在你里面呢？这些是我的话。圣经是对我们一封爱的书信。你说你爱主，可是你从来没有读他对你的书信，这是怎么样的爱呢？第二，终点，长老需要合适的食物喂养他们的家人，鼓励圣徒用生命读经来进入真理。同样的，我在说生命读经，我是生命读经的产物。哦，生命读经太好了， 李弟兄说，李弟兄说，因为我给生命读经，所以我不方便来在那里推广。那为什么你们不推广呢？我之前花了两天跟加拿大的弟兄们在一起，我告诉弟兄们，周一跟周二两天，哦，这实在是，我是在用完全的告诉他们李弟兄的指示。虽然今天李弟兄总是把他自己放在李弟兄的下面，他说他今天所有都是从李弟兄来的，当然这也是真实的。另外一面说，尼弟兄和李弟兄他们真的是一，就好像一个，就好像摩西和约书亚，一个带以色列人出去，一个带以色列人进到美地，这完全是对的。如果你读你常受弟兄的指示，你会看见你弟兄的轨迹。我告诉弟兄们，请不要误会，今天 Witness Lee 李弟兄这份指示是十分重要的，是今天站在许多属灵的弟兄们的肩膀上。但是请不要误会，李弟兄的知识是超出尼弟兄的知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并没有认真学习李弟兄的知识。今天好像大家还说他是所谓邪教的领袖，好像还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们，有些弟兄们被得罪了，哦，写了一个剧本，现在这些剧本在洛杉矶里，有一些很有名的导演，在这些剧本里面，现在这是有点流行，这个剧本是反对地方教会的，只小心这个反对者还是在那里。哦，他们叫李弟兄是邪教的领导者。那些我们几个80年代的跟随者，今天竟然大声的在那里呼叫，说李弟兄用他的录影带来控制主的恢复。还有很多人都被这些迷惑了，甚至有些弟兄从一开始与我们一起的弟兄都被迷惑了。哦，李弟兄是在那里控制你的心思，你不能读其他的人的东西，你只能读李弟兄的东西。不，我读其他的东西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回到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最好的，这是包含所有以前所有的，但人是最好的。李弟兄已经帮我们去无存精，把整个西方最好最好的东西都把它萃取出来了。今天李弟兄在这个今天在长老同工聚会，我没有跟你们读到莫安德烈的信息吗？李弟兄了解这个经过过程终其完成的灵，实在是有太多是根据于穆安德烈的基础了。所以我们今天是站在这些过去属灵教师的肩膀上。今天很多穆安德烈的追随者，他们说穆安德烈在这个生命的追求上，他是榜样。我 了解到他不仅是这些更深生命的追寻的榜样，他更是这个更深奥真理的榜样，就是荣耀的基督。关于荣耀基督的真理，这实在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你知道最近他们学习爱因斯坦的这个物理的真理，物理的学，很多人说终于这个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被证实了。我要告诉你，今天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李弟兄的执事，他看见神新约执事的，就跟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发现相对论的是一样重要，同等重要。就好像说今天爱因斯坦在物质的世界发现最重要的真理，今天神新约的经纶解释所有属灵世界的重点，神如何是三一，解释了圣徒，解释了教会，解释了国度，解释了新耶路撒冷，所有关于新约的真理，你知道吗？今天还有人说，哦，谁是李兄，谁是李昌寿？有人说，哦，他是个商人，他只是很会做工。哦，我要说，你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认识你所说的。我完全的尊重你的想法，但是你不认识你所说的。你觉得我好像被激动了，好像我在那里征战，但我的确是在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弟兄们，我开始了圣经为美国，因为我无法忍受，因为今天外面的人就是在那里高举您弟兄，甚至几年前国会甚至颁给您弟兄一个奖状，但是对于李弟兄呢，他们不屑一顾，我无法忍受。你知道这样的感觉让神的儿女没办法进入这个神圣的真理里，无法进入新时代的说话。你可以读所有其他的圣经的工具，甚至李弟兄也用一些圣经的真理的工具，我都有，在我的书房都有。但是他不能在那里好像一直在只是在卖自己的东西，不能这么骄傲的说，我要告诉你说，保罗这个使徒，我要说从保罗之后，我们还没有一个执事是如此的进到新约的深奥的真理里面。你可以相信我，你也可以不需要相信我，但是我这个小弟兄在这里，我是很认真诚恳的跟你们说到这些事。哦，请你进到这些开启的真理，我们要让你会让你在属灵上是丰富的，哦，被充满健康的，这会改变你的一生，改变你的婚姻，改变你的家庭。这一个执事建造教会，弟兄们，这是建造教会的执事，这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执事，这是从历世历代的，甚至从那些教父们，你知道高峰真理是追溯到教父的教训。 的呀。让我冷静下来，然后我回来好好的讲这一段。许多领头的人在已过五年从来没有鼓励圣徒们用生命读经来进入真理。你有做这些事吗？弟兄们，今天进入真理路无人过问，好像无父无母无人养物的孤儿，你们的难处全是由于这件事。弟兄们，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我们要带北加州的众召会天天进入这些真理。我专特的来推荐，第一，来读新约的注解，请看来看这个注解。如果你一生什么都不做就来读注解，你可能还是没办法完全的进入。还有生命读经，我推荐你。穆迪弟兄说，你说穆迪弟兄说，把我的全部书都把它烧了。就是留下其中一本书，我要这样说，把我的全部书都烧了，拜托把恢复版圣经留下来。你的圣徒们是孤儿，你要拿起这个负担做那个父亲吗？唯一管用的方法乃是回到适当的食物，用适当的食物喂养你的家人，嘱咐你的儿子接受适当的食物。爸妈知道什么是对儿女最好的，那些小孩就是想吃糖，那会让他们的牙齿掉光了。你是那个母亲，你需要给他们好的食物，不管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我知道甚至有些圣徒他们甚至被一些所谓的巨型教会的牧师的书给迷惑了，比如说婚姻如何改良，如何有更好的婚姻。我是完全赞同我们婚姻要变更好，但是这是你需要的食物吗？真的吗？领头弟兄们要竭尽所能，在所在地激起一种气氛，在众圣徒里制造追求主真理的渴望。你知道那个祷告，主啊，给我们饥饿，主激起一种饥饿，前所未有的，在你儿女中间有一个，在圣徒中间，在弟兄姊妹中间，在我地方教会中间激起这样的饥饿的气氛。你没办法硬的喂他们，可是我又找到一种，你知道，我发现你吃的越少，你就越没胃口。另外，换句话说，胃口是得来的。如果我让你喝港式奶茶，你就得到那个港式奶茶的胃口。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叫做 cottage 起司的东西，看起来很丑，总是跟一些水果一起，因为看起来很丑。你知道我是获得这样的胃口，哇，太好了，无法想象有多好。你知道我的重点了吗？不要说圣徒们不喜欢太多了。 你要帮助他们得到这样的胃口，这是我们的工作。哦，主啊，饥饿、饥渴。哦，弟兄们，饥饿是一种，是一种祝福。告诉圣徒，真理是在独一的真理圣经里面，引导他们进入圣经最好的帮助就是恢复版圣经，带着注解并所有的生命读经，告诉他们这些，请重复这些，重复这些，帮助他们直到他们得到这样的胃口，这样的。第六，我们需要一周一周的提醒他们，有时候长老们需要给圣徒一些指引，一些鼓舞，一些激励。在你知道在韩国圣徒，他们有一些激励，在我们尔湾教会，我们给他一些鼓励。你知道有些是可行的，比如说他们读完了一本书，他们就一起上山，他们就在那里在山上展览他们读的话，然后一年一年他们这样，他们现在已经读了好多好多整个教会其他人没有读的，你知道，慢慢的慢慢的经过时间之后就很多累积了。我要说连爬的爬都要爬进去这个真理，甚至勾引他们，勾住他们。弟兄们，这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把我们的圣徒好像留在一个最少的胃口，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好的胃口，但是因为我们压抑他们，让他们有那个完整的胃口。一周一周，这是长老的工作。你有读圣经吗？你要问圣徒们，你要问他们，比他们不是只有报告，你要问他们，你有读圣经吗？这个礼拜出埃及记你读了吗？哦，我请你们鼓励他们。如果你上周忘了读，没有问题，这周再继续读吧。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长老。当然，你必须要读，你必须要告诉他们，这是多么的有好吃，多么的改变你的胃口。如果你有个好的见证，但是你必须要给那个见证。第六，这样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聚会，但是那边有很多的方法来做聚会。第一，我们必须要上好的路。
大点滴，中点滴，小点。今天你若把圣徒核对一下，会发现没有多少神圣启示的内在元素做到并组织到他们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些圣徒无法展现出一个完整的被构成的这样一个光景。二，我们在召会的一切聚会中，我们必须持有这几项基本因素：满了纳灵，满了生命，满了祷告，满了复苏的气氛，鼓励人进功用，并且满了自由，让人进功用。我的问题是，什么是功用？我们需要内容，我们需要真理。所以这样 就不会只是空洞的气氛。第二小点，每位长老都该为聚会有祷告，然后到聚会中来，并且带着祷告的灵进入聚会中，这就是你们的聚会不一样。这是对于带领弟兄的另外一个功课。为什么我们在聚会之前要有祷告呢？这是可以让我们的带领的弟兄的灵可以复苏，可以有一个炒热我们的灵，以至于我们在聚会当中可以分赐生命。这就像一个热身的过程一样，你需要有这样热身的过程。我们知道我们会做运动的时候会拉伸我们，可是在你拉伸之前你需要有热身的运动，否则你会拉伤你的肌肉。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热身的时间。这是在聚会之前的祷告。在事实上，这样聚会让圣徒们早点来聚会是好的，甚至他们在聚会的路上的时候就需要开始有祷告。今天我们没有太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以至于我们的聚会中是缺乏灵的充满。三，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聚会，如何在召会聚会中使用生命读经的信息。今天我们是否有生命读经的聚会取决于聚会。我不是在这里要你们刻板的来遵循，可是关于召会聚会中使用生命读经的信息，各地长老们需要寻求主的引领，看看哪一卷书在目前对召会最有益处。像现在你们中间很多人是在研读出埃及记，而一旦决定了要用哪一卷书，接着就该考虑需要多少时间来读这卷书。你们该确立一张时间表。三，在召会聚会中持续读一卷书，逐章读下去是很好的。弟兄们最好的方式来研读是按着顺序来一卷一卷的读，也在真理中也有按着主题来有的研读，比如说是就是国度或者国度的某一面，国度的显现，国度的实质。你们需要进到这样的内容里面。当我们来到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好是一卷一卷书的来读。要用唱诗赞美或读经加上导读来开始聚会。五，在聚会中必须导读基本经文，但领头人和长老们不该让导读进行的太久。长老们需要考虑某篇信息该用哪些经文。这就像我们今天的申言聚会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改进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申言聚会更活。要把住方向舵和船舵。首先必须让信息进入你里面，你也必须进入信息里面，要抓住一些要点。七，若是半小时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扎实的东西滋养人，你就该端出一道菜。端出一道菜的意思就是供应一个要点，这个点是丰富、清新、光照人、造就人并建造人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现有的申言聚会中来操练这些。弟兄们，这里的点乃是说我们需要先进到这样的操练里，不然的话我们的聚会会是空洞的。我们就会只是在这里背诵 我们 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可是我们却真没有进到这一周的真正的丰富里，所以我们所有的只是一种的不作为，是一种的缺乏丰富，并不能滋养人、光照人。回到这些点，每周进到这些信息里是我们的责任。四，我们需要有召会的家庭训练，在祷告聚会和播民聚会中都可以留下半小时在真理上训练圣徒们。二，例如我们能从晚上7:30祷告到8:30，然后8:30到9:00读真理课程。三，播饼的末了半小时该专一做另一个训练，也就是召会的家庭训练。四，例如我们可以每周2次各花半小时读神完全的救恩取用材料，而可能在1年之内读完。五，如果长老们每周2次给人这种形式的课程，这会使圣徒们印象深刻，并且在真理的认识上建造他们。在 Irvine 我们不再有这样的实行了，因为我们把这个主日放在了早上，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是把主日的聚会放在晚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操练这些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播饼之后的30分钟花时间让圣徒们进到一些真理里面，包括主的桌子。今天有很多的圣徒不知晓关于主的桌子的丰富。弟兄们，你们知道吗？平安祭是主的桌子的一种。你们有研读过这些吗？平安祭，圣徒们没有这样的概念。顺便说，主日的聚会不是一个聚会，乃是一个父主的宴席，并不仅仅是一个聚会。这是那时候说是播饼和祷告，他们对早期的聚会是天天播饼。为着是要纪念主。今天很多圣徒们来并不是要纪念主，乃只是来有一个聚会，主日聚会来唱诗，却没有这样祷告的心，也没有这样子纪念主的心，甚至这样的感觉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教导过他们。然后一些基本的要素，对，就着基督徒来说，你可以甚至可以用生命课程，这生命课程甚至是非常有用的，它并不是那么的深入，可是甚至是对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有益的。这是在我们五，我们需要学习研读背诵，这我们要学习导言背讲。我如果你有这样的在因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有更多的理解的话，你会从中受益。以我们要被真理构成，就需要研读，然后需要导读，然后研读，导读约翰1:1和14节，这样关键的经节就能立下很好的根基。然后我们可以用真理读经为帮助，研读这些经节中的要点。我们必须逐字逐词逐句的研读真理。三，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背诵我们所研读、所研 所导读所研读的，这是真正让把这样的真理做到我们的记忆中，做到四，除了我们个人的研读之外，我们也需要与别人一同研读。在大聚会里，这种研读是无法做到的，但在六到十位，不超过十位圣徒的活力牌里，就能实行出来。我知道有一些在我的 这个地方有一些姊妹们会一同来在一起，专门的一来研读生命读经，他们跟随召会的进度，在这样的聚会里，就是有这样的亲密和帮助，这是一个滋养，操练这些新的弟兄姊妹们极好的方式，这样的。生命读经小组来在一起，只是为着研读。五，我们必须导读、研读、背诵《申言》《结晶读经纲目》的点。这是我们今天的六。我们应当用我们所能背诵的来申言。我们所能背诵的是我们研读过的。我们所研读过的是我们导读过的。我们若不导言背记，就无法申言。七，导言背讲，这是给我们烹想并吃最近几年所释放之丰富的路。弟兄们，不要过多的在这里深究这个方法或那个方法，我想在这里的负担是告诉你们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乃是我们需要规律的、系统的、顺序的来进到这样研读这真理里面，借着生命读经和恢复版圣经的帮助。第二，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帮助其他的圣徒们来做同样的事，最终能够真正建立起这样的习惯，甚至是一种文化。我讲说这样的追求是乃是一种的文化，在地方召会长期的这样的发展里面。也许在北加，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运作。